As-salamu alaykum wa barakatuh. Rahmatullahi alaykum. Allahumma salli alayhi wa sallim wa muhammadi wa alayhi wa sahbihi wa yajma'ayna. 今天呢，就把这个十一月的这个月份呢，再做一个检验。就恭喜的话，遵循正道的人啊，也恭喜的话，在这个月开始的话，遵循正道的人们，凡是从这个月开始，戒恶从善，而且遵循正道的人呢，那么都是在先天的灵魂世界中已经接受了真主的悦会的人。它的显现呢，就是有那么几个，一个显现呢，就是凡是在这个月开始啊，他就开始顺从真主的命令，远离真主所禁止的啊，它是一个显迹。他的内心呢，就全信了真主，而且遵循正道的一切的法规，他也就看破了今生，并且抛弃了这个尘世，不再做今生的奴隶，不再做财白的奴隶，也不再做儿孙的奴隶，而是追求在后世的美好里边啊。那么在今生的所有的专事呢，再不能够的话欺骗他啊。今生的这私欲呢，不能再指挥他啊。他的话所万想的话呢，是与真主相会，他抛弃了私我，抛弃了无我啊。像这样的一些人来说呢，他的显迹呢，就是一个美好的显迹。他从这个月开始呢，就只讨真主的喜悦啊，全为真主，抛弃今生的一些享受啊，而且呢，在后世呢，他为后世的所有的一切呢，开始栽种，把一切非主的目的的东西呢，他不再放在第一位，而是放在了这个教门的后面啊。那么他就用今生的话呢，短暂的今生，就电光一闪、火花一现的今生呢，急忙买下后世天堂，买下后世的无穷实用。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就是有了这个以真主在先天的灵魂世界拿了悦会的人的心情，就急忙买下后世啊，无穷实用的人呢，他就是这一个月他这个一个很好的显迹。就已经遵循正道的人呢，那么他就必须在重视几个事情啊，就不再的话呢有意无意的以物配主啊，特别是为了的话呢出真主以外的一些目的的事情啊，那一些意念言行的东西呢，那么他都从这个月开始警觉。那凡是在这个月啊，全为真主啊，警惕的话，有意和无意的举办真主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在先天里边的话，跟真主拿了月会的人，那么他的美好的啊结果的话，耳根办呢，将要显现在不久的将来。说真真实实的遵循了真主的命令啊和这个戒律，不在的话呢，这个。啊，偷奸耍滑啊，对教门的事情，对今生的事情都认认真真的啊来行他，实现了一个表里如一的。那么这些人呢，他就从生到死啊，都坚守在为主全程上啊，全程敬意上。那么这些人呢，他就属于一和撩岁的人啊。凡是在这个月坚守主命啊，坚守瓦之布应当的，遵守损耐记啊，信慎行和穆斯塔尔布讨喜爱的和尔代布伊斯兰的礼节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呢，就是一个美好的归落的一个显迹。那么他有十件的话呢，是什么十件重要的事情呢？第一件事呢，就在口舌上，在灵魂上，在心地上，常守清真言啊。说从这个月来了以后呢，他就心里边就常守住心清真言啊，而且平常的时候呢，常念清真言，那么把他的意念言行呢，都规范在伊斯兰穆的信仰的以玛利的这个根子上，那么坚守真实无欺的啊这一个行为啊，诚实的话呢，在他的舌头上，在他的行持上，而且的话呢，他在功德的话呢全美，而且的话呢私德也全美了啊。什么是功德呢？就是我们说功修的话，把它分作两部分，社会功修呢，那就称为是功德的功修，那么个人的念礼斋口朝，个人的僧差担子呢，就叫做私德的这个啊功修。那么天就是功德不全的话呢，私德不就，必须是在坚守社会功德的这么一个条件下来完成自己的主命念礼斋口朝和其他的义务。那么像这样呢，他就是坚守在伊斯兰的正道上啊，就是伊斯兰的正道呢，他的天道和人道的话呢是齐全的， 你不孝顺父母啊，你对人的话呢没有一个公正，甚至各方面的话呢没有人道方面的表现，那么你的天道的话，你的翻地转，你的所有这些呢它也都是空的。说你贪爱的话上空，贪爱的话呢所有的这些功修，这些遵循所有的法规呢，那么首先的话呢还必须的话呢在顺主之上啊，为主的话守法啊，就说在任何一件事上呢都是讨真主的喜爱，不是因为的话要得到报酬，得到的话呢这个回赐，得到的话人家给你的回报的话而来行事啊。做遇事的话你能够坚忍啊，从这个月的话呢他开始可以忍耐，是不是坚忍了啊？以前的话呢不能坚忍，但这个月开始坚忍了，那么他是跟真主的月会呢是牢靠的人啊，他就达到了顺主的完美，而且坚守着全程啊，而且是为主守法啊，他完美了他的这个人生的所有的这些任务和真主所安顿的这些法规他都遵循了。那么坚守着逃本呢，这也是在这个月里边显现的一次险机。说当人的话呢见到别人干罪呢，他就去劝阻他，而且的话呢自己的话做逃本做忏悔，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就是有这样的险机啊。像感恩图报的啊，不是感人的话这个图报，而是的话呢讨真主的喜爱啊，他认为自己无能，经常守在撩开来我来关外才应了变了心了灵了瑞曼，那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呢他已经得到伊斯兰教最高的一种情操啊，他就是自能自己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啊，完全仰赖着真主，他的这个心境的话呢就在一个宁静的心境之中，而且坚守了这一个伊斯兰的根本啊，他就坚忍上的话完美了他自己啊，而且的话表现在奉献上啊，献身为主道上，为了奉献和奋斗上，那么像这样呢他在第一个险机的话呢已经非常清醒。第二个明显的险机呢就是过去他是背叛人的啊，喜欢的话说是非的，喜欢造谣言的，喜欢说一些的话呢嫉妒的话或者一些其他不好的话的人啊，那么到了这个月呢他口舌不再背叛啊，也不再的话传谣言，也不再说坏话，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他已经的话呢成为了遵循在古兰经上的人啊，因为真主他要说你们不要背悔啊，你们不要互相的背悔，这是古兰经的49:12。那么在这个月呢他过去是逮差的啊，到了这个月的话呢他不再逮差，他变成一个纯好心的人了啊，用真主他要说呢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远离许多的猜疑啊，有些猜疑确实干罪，那么他把猜疑逮差给扔了，而且的话开始的话呢纯好心了好猜了，那么这样呢他就遵循了古兰经，这是古兰经的49:12。我们圣人圣人母就说了啊，你们要远离的话猜疑，你们要远离猜疑，因为逮猜其实是不可信的语言啊，所以在这个事情呢他也就遵循了圣人的这个圣训。那么第四个险机呢就是过去的话他喜欢嘲笑别人啊，但是到了这个月以后呢他开始尊重别人，对人的话呢谦下了，那么他的险机明显了，因为的话呢真主他要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啊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的人何许比嘲笑人的人更优越，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啊，你们中被嘲笑的人何许的话呢比嘲笑的人更优越，这是古兰经的49:11啊，所以这个月的话不再嘲笑人，对人谦下了，而且对人的话呢尊重了，那么他的话呢险机的话就明显了。那么第五个险机呢就是我们说的非礼不看啊，就是守住了你的心，守住心的话首先要守住眼睛，如果不能够守住你的眼睛看非礼的东西，看的话下流的东西，看一些的话呢不堪入眼的东西呢，那么他毕竟他的心的话就被扰乱啊，看了非法的东西呢，那毕竟的话呢他的心的话呢被扰乱。有真主他呢就说了啊，你们要对信士们说啊，叫他们降低视线啊，遮盖修体或者叫遮盖下身，这对他们是纯洁的，真主 是缺知他们的行为的啊。你们对理性师们说啊，叫他们犯低视线，遮盖羞体，不要露出首饰，除非是自然露出的，叫他们用面纱遮住胸膛，不要露出首饰。这是古兰经的24章的30节和31节。如果他遵循到了这一点了，那么他已经遵守了古兰经。第六个险棘呢，就是过去的话喜欢说谎话，不开口则已，开口的话就加着一句谎话啊。到了这个月来呢，他就说话诚实了啊。他每说话之前呢，就想一想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是假话我趁早就不说了啊，如果是真话我就看这句话说出来的话呢有没有好处，如果有好处啊，但是不说也可以，那么他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如果这句话不说出来有害处，说出来有好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样的真话呢就非说不可啊。如果他本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他已经遵循了真主的这样古兰经的教诲啊。因为真主材料说的话，你们在谈话时你们应当公平，即使你们作证的是你们的亲戚也罢啊。这是第六章的152节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月变成为说话诚实的人呢，那么他的话遵循了古兰经，将得到真主这个优厚的这回赐和赏报。第七个险棘呢，就是抽天客施舍打赏啊。晚年来说他想不到这个事，但是到了今年的话呢，这个月份呢，他想到了抽天客，想到了打上舍那个施舍打上。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的确是在真主的月会里边的话呢，已经是月会了这个后世美好的这个结局的月会。那么因为真主他要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分舍你们自己获得的美品啊，和我为你们从地上生产的物品啊。这是古兰经的第2章的267节。那么他遵循了古兰经，将得到真主优厚的回报。第八个险棘呢，就是过去他是浪费的人啊，但是到了这个月呢，他变成一个不浪费的人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他是在跟真主在先天里边的灵魂世界拿了月会的人啊，他将得到好的结果。因为真主他就说，你们不要挥霍浪费，挥霍浪费呢啊，这人确实是甩脱奈的朋友，甩脱奈确实喜欢啊辜负真主的恩典的。这是古兰经的第17章的26节啊。所以说的话，过去浪费，从这个月开始知道的话呢，爱惜这个所有东西，不至于再浪费，那么他是遵循了古兰经，要得到真主的厚报。第九呢，就是过去的话他是骄傲自大，太看不了啊，骄傲自大，看不起别人，认为自己比人家行，认为自己比人家有能力，认为自己比人家高一点啊。那么是头是抬着的，胸口是挺着的啊，闭着眼睛往前走的人啊。但到了这个月呢啊，他开始改变了啊，他不再高傲自大，而是的话呢开始表现了真主的奴婢的谦虚，真主仆人的这个纯善。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是在先天里边跟真主拿了约会的人，那么他会得到美好的结果啊。就是真主他要说呢，这是后世的住者愿者啊，我要用来回赐那些啊不愿意傲慢也不愿意堕落的人们啊，善果之归于敬畏的人。这是古兰经的第28章的83节啊。那么他是遵循了这段古兰经啊，有意无意的已经回归到古兰经里面来。第十个险棘呢，就是晚年呢他是插弓少拜的啊，很少的话坚持拜功的，甚至于的话呢是撇弃拜功，常年不理的啊。但是到了这个月呢，他开始的话学习礼拜，开始的话坚守拜功啊。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是在先天里边，在灵魂世界和真主拿了美好的约会的人，他将的话归属于天堂啊。因为真主材料就说啊，你们要坚守许多的拜，那你们单为真主而服从的站立。这是古兰经的第2章的238节。那么他遵循的拜功呢，你们就知道的话呢，拜功的话呢是最重的功干。就是我们一生人只有一次翻地热的海之，一生人朝一次海之的，我们的这个海之的主命就完成了。我们每一年的话呢封一个月的灾，那么我们这个就完成了啊。我们的话呢除上每年的话呢除上这个天课，那么我们就完成了。但是拜功的话呢， 是每一天要到达于五次啊，所以他是拜功是最重的一个啊这个翻译的，所以他遵循的拜功，他就遵循的最重的这个啊功修干办，这全是正路啊，故你们当遵循他，你们不要遵循邪路，以免那些路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尊主的道啊，离开尊主的大道。这《古兰经》的第六章的153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显现了十个险境。那么在这个月呢，最明显的一个喜庆是什么呢？就是报喜的人。过去的话，专门说的话不好的话，专门说忧愁的话，专门说的话使人家的话呢心里边这不高兴的话，哎，到了这个月呢，他变成了一个报喜之人。他说的话呢都是报喜的，那么他的话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品级，就是尊主赦饶他，而且的话升高他的这个品级的这个恩典啊。因为在古兰经里边呢，尊主他要说你们当向坚忍的人报喜，这是古兰经的第二章的155节，是吧？就向坚忍者报喜呢，事实上是遵循了尊主的古兰经啊。而且尊主他要呢，在报喜的人里面的话呢，他会给人的话呢很多的恩赐。因为真主他就说啊，你们单位你们中啊，被一先应喜的天堂诺言而高兴。所以报喜的人呢、啊、他是使那些真主已经一先应喜他们天堂的人呢、啊、得到了一种高兴的心情。那么像这样呢，他是遵循了古兰经的第41章的30节。所以的话呢，从这个月开始呢，凡是有天堂显奇的人呢，他都是报喜之人啊，都会鼓励人家行教门，鼓励人家行善，而且经常作为报喜的啊。说他们的主以自己的恩赐喜悦和天堂诺言为他们报喜，他们在天堂中享受永恒的恩典，且的话永居其中，在真主上确实有重大的回赐。这是古兰经的第9章的21节到22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知道的话呢，全程敬意的人呢，他就是报喜之人。所以凡是在这个月开始报喜呢，他就是已经进入了全程敬意的人的队伍啊，成为了全程敬意的人们中的一员。那么对一般的牧民呢，怎么报喜呢？这个报喜是两次的报喜，一个报喜的话是今生报喜之人对他的报喜，以后的日子呢，就是报喜的前先呢，还要对他们进行第二次的报喜啊。那么这一次报喜的话呢，对一般的母民呢，那么是怎么报喜的？说你们在临终时，那、啊、天先的话将要对你们说啊，你们不要的话恐惧啊，永居刑法之中。说一切圣人和一切清廉的人呢，将为你们说情答救，你们也不要忧愁啊，怕丧失回赐，你们单以你们自己的归属是天堂啊而诺言而高兴。那么这是天仙们的报喜，也是报喜人的话呢对一般母民的报喜。第二个报喜呢是对全城之人的报喜啊。那么人们就怎么说呢？就将有天仙对你们说啊，你们不要害怕善功的话被拒绝，因为你们的一切善功啊都是被真主承领的啊，你们也不要害怕你们的回赐被善事啊，因为回赐对你们是加以重赏的啊，就是说的话呢莫以复加，一直增加到不能再增加的重赏啊，那是归于你们的啊，那是对全城之人的报喜。那么天仙在后世日子呢，可能的话呢还要同样的对他们进行报喜。那么对长寿逃百的人，经常的话呢这个忏悔的人啊，那么怎么报喜呢？你们不要担心你们的罪过，因为你们的一切罪过都是被赦饶的啊，你们在你们的逃百悔罪之后呢，不要忧愁你们的这个丧失的这一些回赐。 真主将勾销你们的罪过，而成名你们的善功。那么像这样的报喜呢，在今生是人的报喜，在后世日子呢是天仙们的报喜。那么对于功修干办的一些修行之人啊，一些修行的人怎么报喜呢？啊，你们不要恐惧福生之日的这个清算，也不要忧愁欠损啊，怕的话呢啊欠损你们的重赏。你们单以不受清算的拷问啊，不受罪行的惩罚而高兴啊，而且的话你们直接的话进达于天堂的话呢而高兴。那么像这样的报喜呢，那么在天堂之前呢，可能天仙还对他们进行第二次的报喜。那么你们对五师他们啊，阿赖摩夷们，对人的话教授知识学问的人呢，你们怎么报喜呢？就是为人福利谋福利的人，给人们生路，给人们知识，给人们的话呢以福利的这些人，你怎么报喜呢？啊，那么凡事的话呢，欠善的人，引导人的人呢，他遵循知识的人和所有的话呢运用知识行善的人呢，你们就对他要怎么报喜，说你们不要的话呢害怕福生之人之日的惊恐啊，真主的话将给你们的话呢所有的干办的行为来回赐你们啊，你们的话呢和你们的跟随者摩利地一同的话呢到达以天堂落叶，你们为此而高兴吧啊，说恭喜那些的话呢报喜的人，也恭喜那些听到人对他报喜的人，因为在今生一旦有人跟你报喜的话呢，那么在后世的日子天仙的话也就可能以同样的报喜的话呢来向你们的话呢这个报喜啊，说当你们在归回之前呢，你们将为报喜的事情呢那么作为你们的功修，那么在你们归回以后呢，那么天仙的报喜的话作为对你们的回赐啊，你们会得到同样的意念，得到同样的报喜啊，喜信是皈依信道而且做善功的人们啊，天仙的话将会对你们说呢啊，我们是你们的保护者啊，我们在今生记录了你们的善恶啊，而且说呢就是恭喜今生啊及早醒悟的人啊，在今生的话从善戒恶的人，那么这个月呢有了这些显迹的人呢，他就是遵循正道的人，善尽功修干办的人，那么也就是被报喜的人，或者是已经是报了喜的人。如果你们在这个月又再做到了三条呢，你们就称为醒悟之人啊。一条呢就是你们当知道在今生来说是暂时的啊，所以你们知足而常乐。哈斯比扬拉瓦利亚曼勒瓦提努，真主使我足之够矣，真主使我心满意足啊，或者哈斯布兰拉瓦利曼勒瓦提努，真主使我们的话呢心满意足啊，已经是非常满意了。那么并在后世的日子呢啊之前到来之前呢安排你们今生的事物啊，在所有事物到来之前呢先安排你们长远的事物，安排你们后世的事物啊，然后的话把今生的事情呢拖在后一步办理。那么有了这个显迹的人呢，他已经是成为醒悟的人。第二个显迹呢，说你们当爱的话修功办道啊，而且的话喜爱的话行善，满意的话安排后世的事情，急忙的话用这个今生就是暂存的今生这个佛恩的话埋下后世无穷实用的天堂啊和无穷实用的恩典。那么一旦的话呢用今生买后世的人呢，他一定是盈利的人，赚钱的人啊，因为今生来说呢你买不买后世他都要丢去，但实际今生的时候后世没买到，那么你今生后世都亏本了。如果在暂存的今生买到了后世天堂呢，那么你两世都赚了钱，你今生丢了，但是你换得了后世的永恒，那么他的话呢赚了大钱。第三个显机呢，就是在这个月开始呢赶快学习教门的知识，赶快努力的话遵循的话呢知识，而且安排教门的事务啊，并且的话忠告劝化你自己的亲人好友，劝他们的话呢引导他们在行在端正的道路上啊，正确的安排今生或后世的事情。如果你做到了这一条呢，那么事实上呢你是坚守在了你这个清醒的人啊苏醒的人的这个队伍里边。那么还有五种行为啊，那么一旦有这种五种行为呢，他就是成功之人，而且的话呢他是属于优越的人。 那么哪五种行为呢？第一种行为呢，就是谨守主命啊，就坚守在主命上，他的藩篱在的拜功，他的这些主命呢不轻易的丢失。入世贵过于末世，末世贵过于皇母啊，那么他一定的话坚守在他这个拜功的这个权美上，欠损的也要进行还补，而且补清，那么是第一个险机。第二个险机呢，他表里如一，全程敬意啊，而且关心母命啊，关心的话伊斯兰穆的教门啊，而且在人道上的话呢，关心的话沃丹的子孙啊，对全人类上的话谋福利，那么他的话呢，第二个险机全美。第三个险机呢，就是他首先要想到别人啊，无论是设身处世，无论是说一句话，都要换一个地位。要是别人把这个话说在我身上，把这件事情做在我的身上，我的感受如何啊？用这样的话呢，换一个口气，换一个做法呢，来对待别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成为了首先想到别人的人，他具有了圣门弟子们的一个最高的品格，就是首先的话呢，考虑别人，首先想到别人，而且待人呢，以亲情待人啊，做事以真心来做事啊，以人的话呢，对人的话是至真至诚的啊，这个相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写了第三个险机。第四个险机呢，他就从这个月开始呢，就不再贪图和羡慕别人得到的佛恩。羡慕的话是羡慕那些教门遵行比自己更好的人，而且向他们看齐啊。对于生活上在今生的佛恩上比自己更好的或者更多的人呢，不去羡慕他，也不去贪图他们啊，而且永远做感谢的人啊，做感谢僧主啊。他再有，他再怎么，他没有我得到的恩典啊。他再怎么样的话呢，他不如我啊，不去羡慕那些人啊，也不卖这个主的恩典。又僧主材料说，你们感恩我必恩上加恩，你们昧恩我的罪行是严厉的啊。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感谢僧主，无论是好事或者不好的事，顺利的事不顺利的事，顺心的事不顺心的事，都感谢僧主，那么僧主必定的话恩上加恩。如果遇到一件事情就抱怨啊，就怨天尤人，就向人诉苦，甚至于的话呢，这个进行一些的话呢不好的想法呢啊，那么最后的话呢将要得到僧主眼里的罪行。所以凡是抱怨的人、后悔的人、向人诉苦的人、怨天尤人的人、不满意的人啊，认为僧主不公道的人呢，那么他都将要受到僧主眼里的罪行。那么第五个险机呢，就是在这个月开始，他就经常的话想到了死亡，提醒自己的死亡啊，并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啊，就是保持一种心态，我活到早上感谢僧主，不知道我今天晚上我还活着吗？活到了晚上我感谢僧主，不知道我明天我还活着吗？他随时保持着这么一个心态的话呢，他永远感谢僧主，而且的话宽宏大量，你亏了我一点吧，我也没干什么事，反正我是要归主的人了，但是我亏别人的，我马上的话要讨口实怒，要进行补偿。要是我明天归主了，那么我亏损了人家归主呢，我今后不好做交代。人家欠了我的钱，还不还我的话呢，我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不去逼迫人家，但是我欠人家的我赶快偿还，避免我的话留下了后世的账目。那么像这样呢，他已经是成为了提醒死亡的人，落在了这个提醒死亡之人的这个心态上的人啊。所以每天晚上的话感谢僧主啊，我还活着啊，但我不知道我明天我还活着吗？那么他的功修上紧了啊，我今天擦欠的功修我不会去睡觉，要是我今天一旦归主了，那么我的功修就擦欠了，那我今天该做的善事我不会做，那明天是否还做我不知道，那么他就抓紧了现实啊，而且清淡了他的今生啊，而且的话呢，他就消退了各种的不好的情绪啊，特别是不满的情绪、忧愁的情绪、烦恼的情绪，甚至于的话呢，各种各样的话呢，影响他自己的身心健康的情绪的话，全部排空了啊！他就不再是今生的奴隶、儿女的奴隶、财本的奴隶，而是真正的话是真主的仆人、真主的奴隶。心里边的话呢，喜欢啊，而且心胸开朗啊，不再计较别人，而且的话呢，也不再考虑自己的这个得失啊，患得患失。在功修上的话上紧了，不会因为今生的话呢一些琐事啊坍塌了自己的功修，放弃自己的主命啊，他心里边的忧愁丢了啊，心中快乐，不再的话为今生的一些凡事的话呢来忧愁啊，他也愿意原谅别人啊， 就指望真主他原谅他恕饶他、啊、他以德报怨啊，因为在今生是一个暂缓的存在的时候，所以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他助人为乐啊，就是我在今生的话呢，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些对人有好处的事，到了后日日子的话呢，有脸的话呢见真主见圣人，那么他的品级就提高了，那么他就成为了成功之人，他就具有了这么一个险境。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从今生的牢笼上啊得了逃脱的人啊。要知道呢，今生呢他是一个牢笼啊，必须逃出今生的牢笼呢，他才可能有的话呢优越和成功。所以一旦逃脱了今生的牢笼呢，他就成为了优越之人，成为了这个成功的人。说凡是说过啊，我们的主是真主，然后遵行正道的人，众天仙将要来临于他们说啊，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忧愁，你们应当为你们被一仙许可进入的天堂而高兴，在今生和后世我们都是你们的保护者啊，你们在天堂中将要享受你们所喜爱的一切，你们在天堂中将要享受你们所万想的寻求的一切，那是仁慈至仁至慈的真主啊所赐给的啊这个先席面。那么就是古兰经的第41章的30节到31节。那么这个月的这个贵重和这个月的这个成功呢，那么它的显吉呢，那么基本上就说到这啊。阿拉伯来空巴达斯阿拉伯从老阿来共。那么下边的话呢，就把这个莱摩尔提的经呢再做一点解读。就首先的话呢，就提到的话呢，就在这个第四章里边，就是 MRT 的第四章里边呢，罗比亚的这一章里边呢，他所解明的问题是什么啊？他本章所解明的问题呢是马哈比布啊，就是被袭者，他的各种的这个品级和各种的这个位分啊，他都是来自真主以前的啊，就是这个喜爱真主之人的这么一个险机和环保和回撤。说对真有的真主呢，那么在人类上呢，他的认知的话呢是不能够达到的啊，因为的话人认知真主啊是真主的意欲，就是真主要叫你愿意让你认识他，那么你才会认识他，是真主的意欲之下的话呢，那么你才认识真主。被称为的话呢独一的话呢，就说是没有一个相对，那真主的话意欲的话呢，那么你就认主独一，你才符合于真主的话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德性。所以的话呢阿赫代替独一呢，那是真主专一的一个德性，而且是专一的一个尊名。所有被造的万物万事呢，都是安置在依存的里边，偶性的里边，就是二的安存啊，也不能够的话自立，是在这样的一个德性之中，一个特性之中的话呢存在。那么他是重点的话说了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他第一个说明的问题呢是表里关系的问题啊，在造化万事万物之前呢，它不存在的这个无，就是没有的这个意思无。那被造以后呢，它显现出来也隐而不显的时候呢，那么大家人类认为不存在，但是它事实已经存在，就是万物在被造之前呢，它的理由的话呢，它的起理的话已经生了，那么初显现的时候呢，那么人才知道了他们啊，也才知道了自己的存在。说真主的能力呢，也是显现在人类和一切被造的这些能力的显现上啊。万事万物的它的灵性，实际上呢，就是人类的灵魂所领受、所显现的所有的这些能力啊，都属于内里的一些德性，就是它是显现出真主的能为啊，然后才显现出啊，就是万物世界所有无知世界的所有表示的一些，就是我们表面的这个表示的一些现象。那么这些叫做次显，是第二次的显造啊。初显呢是已经存在而不被人们所知觉所发觉，这叫初显。那么显现以后呢，被人们所感知所发现呢，那么它才是被人们所承认。这个的话呢，已经次显，是第二次显现啊。第一次显现已经存在，但人们不知觉。第二次显现，那么人们知觉了，那么它叫做次显。那么这个时候呢，相对的话呢是 有什么相对呢？就是二维的出现啊，喜和被喜啊，记录和被记录，认知和被认知，而且呢两个方面的话它都相依共存啊，缺一不可，也不可缺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对应真有，就对应独一的真主呢，那么就有了一个真主所造化出来的万事万物的存在啊，就是偶性的存在。那么这个的话呢，是对应在真主造化的这个真有的显现上，是真有之主的话呢，它的造化，那么外化而显现出万事万物的话，性质的不同啊，各各自的差异，个体的这个德性特性的不同呢，那么是真主造化天地呢，只是为了这块陪随人啊。所以真主造化天地里边最高的一个奇迹呢，就是人类的这个出现，是决定于真主的喜悦啊，那是不容的话呢这个怀疑的啊。那么喜爱和被喜爱啊，那么这一切的话呢，都是的话呢身外之物啊，就在真主所造化里边的话呢，显现出了两个方面，就是显示者和这个显示之处，那么两个方面呢，那么它在显完成的显现，成为的事物和本体啊，也就是说喜者和被喜者啊，或者是喜者和所求者啊，它的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一个里边，就是喜和被喜的这个一个共同体里边啊。不求真主以外的任何一物啊，真主的本然的尊敬，他的德性啊，不容的话主外的所有一切被造啊，有一个跟真主相对啊，所以真主的这个真的话呢，是显现出这个万真啊，一真的话显出万真，就是真主独一品的这个德性呢，那么真主是专有的，没有一个被造，没有一物的话呢能够承受，或者是能够的话与真主相对。那么真主的人位呢，它可以显现在人类之上啊，人类所显现的人位，在天上飞，在海底行走，以及各种各样的工具的制造，各种各样的奇迹出现的，它就是显现的一个代理者，一个代制者，一个万物之灵的一个德性，它事实上是真主人位的显现。那么真主独一无二，那么真主的本然呢，它本然之景呢，它就是叫做有一个真本之景啊，就真主的话呢，它造化出来的万事万物呢，那么是在真主造化之后才出现啊。于是你的话呢，人类才知道自己的话是什么啊。所以在真主造化之后，有了知觉以后呢，人们才开始有了理性，能够认识到自己，认识到世界。那么人类喜爱自己啊，因为受喜者呢，是真主的话把喜化成了这个万事万物啊，化成了万事万物不同的德性、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一些这个差别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那么人的话呢，他是喜过的话，就真主喜爱人呢，胜过喜爱万物。那人类认识了自己以后呢，他就能够认识万物。那么人类认识了自身以后呢，他就知道了自身的机密啊，知道了自身的奥妙，知道真主造化人呢，造化在一个非常俊美、非常全美、非常科学、非常的完美的一个尊威优越的这么一个超越万物的万物之灵的这么一个地位上，那是显现了真主的人位啊，是代理真主的话治理世界的这么一个身份。从人自身里边显现出的话呢，是显示真主的实存实有实在啊，真主的终极的显现呢，最明显的显现显在万物之中，但是万物之中最明显的显现呢，是显现在人类之上，而且使人类的话能够认知真主，那么这就是真主的一个非常大的显现。所以人类认知真主的一个过程呢，他是先把了解的、认知的、自己认为的话呢是正确的，那么这些知识呢，他都有一个钥匙，就是认识真主的这个钥匙。这个钥匙呢啊，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圣人亚里士多德说的话，谁能认识了自己，就便能认识了真主。那么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呢，就是从人类的人为上是显现了真主的人为，认识了自己的人为呢，就认识了真主。真主造化人的话，在全美之中，在俊美之中，在科学合理之中啊，在完善之中。那么从人的身体的奥妙上、完善上、各方面的俊美上呢，他就自然能够认识真主啊。所以在这来说呢，无离的话呢，它是一个认识真主的钥匙啊，认识真主的根本呢是认识自己。说真有呢，是所有被造的万事万物啊的一个造化的根子啊，唯一的真主呢，它是就是 这是唯一的一个真有的，它是万物造化的根梢。那么万物万象呢，它是通过显示，那么才被人们所认知，被人们所发掘，那么人类的话才认为它们是存在。那么它存在的根子呢，它是不在它的显示，也不在它的这个隐蔽，它已经存在，那人们没有认识它呢，它仍然存在。所以在隐蔽之中呢，它的存在的本身呢，那已经是存在，那么它的显现呢是已经显现，但是人们的话没有感到它。那么人们感觉到它，认识它的时候呢，是第二次的显现，就被人们所认知，那么是第二次显现。那么这一切呢，都是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个踪迹和一个证据。那么他讲的第一个问题呢，是讲的这么一个重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万事万物呢，啊，它的原有的是什么呢？它原有的话是真主的造化啊，因为真主的造化而显现，都是真主的话呢，在这个原有的这个造化的这个踪迹和证据。那么真主造化的万物呢，事实上的话呢是显现啊，一个幻化生成一个啊通有的东西，就是万物万象的存在呢，是因为的话呢真主造化了他们啊，而且的话真主意愿他们显现，那么他们才显现出来啊。显现出万物以后呢，那么是显示真主的能为，是显现真主的话呢全能啊，显示真主是原有的真主，造化的真主啊，所有的这些万物呢都是真主造化之下的一个化身啊，所以的话呢原有之主呢啊是根本的东西，如果没有原来原有之主的造化呢，那万物都不存在啊。所以万物的存在显现呢，气象万千呢，是根据真主的意愿，是真主的话赋给万事万物啊，它的形体、它的性质、它的所有的这些，就是万物还没有造化呢，它的理的话呢已经生了，也就前进里面就定好了。就在隐和显现两件事情里面呢，那么它都有各自的一些本性和特性，那么它就具有了它自己的各种的规律和条件。那么就讲人类的认识呢，它往往的话呢是把这就但太阳以这个威严的光啊，就路人的窄量啊，威严的光亮呢，它是就进入了一个镜子，这个镜子是指人的这个心里边的这个镜子啊。当这个尊威的阳光啊进入了照耀了这个人的心境，人的心中的镜子以后呢，那么镜子的话呢就离合啊，认为自己的话就是太阳，因为自己已经发光，便自己喜爱自己，而且沾沾自喜啊。这时候呢，他就是已经是自喜到的话呢，怀疑这个太阳的存在，认为所有都是自己啊，他就否认了所有的这些显迹和迹象啊，他就不知道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真主的前定，都是真主事先的话呢就赋给万物的一种德性、一种特性。那么照射的本身呢，它是来自太阳。镜子的话只不过是一个印象，只不过是一个反射的一个特性。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万物的话呢，它这个混化了以后呢，它就模糊不清了。那在强光的照耀之下呢，那么人心里边的很多是非的话，它也就分之不清了。因为真主造化人类太有能力，所以他就认为他人的话呢，他就自己就是主宰，他就认为他自己的话呢啊，不属于被造，甚至于他可以创造啊，那么就把这个真主造化他的这些啊真理的东西呢都给这个混化了。那么所禀赋的条件，所具有的规律性呢，在人上的话它有不同啊。说功修干办的人呢，往往是说的话呢，你喜爱你自己，就是他的话喜爱他自己啊，也就是在镜子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这是个印象，主体是在镜子之外，那么镜子里边的话呢，这是一个虚像，这是个印象啊，就是喜和被喜爱的，它是镜子的两方面啊。有真主的喜爱呢，那么你才会的话呢，显现出你热爱真主、喜爱真主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是实体，那么实体之下呢，它才反映出一个虚像啊。这个虚像的话呢，就是说的话呢，有真主的喜爱，那么你有真主的这个被喜爱的人的话，它才存在。说没有喜主的人呢，除非是真主喜爱他啊，如果真主不喜爱他，他不会喜爱真主啊。没有的话呢，喜爱的人啊，除非的话呢是成为了被喜爱的人啊，就除非是真主使他成为了被喜爱的人，他才会喜爱啊。没有人能够见到真主， 除非是真主使他的话见到真主啊，没有人的话呢能够被看见啊，被看见啊，除非是真主的话使他的话看见啊，在这些论理里边呢它是符合事实啊，因为无人的话呢既想真主，除非是真主使他的话既想真主，没有人的话能够记录，除非是真主使他的话记录啊，像这一些的话呢它就说明了一个因果的关系，说明了一个前定和显现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圣人是那么说，说杨主啊，你叫我让我看见啊，听见，而且得到多番的享受，这一切呢是真主的意愿啊，真主是全病之主 Modikila 啊，是凭着真主的这个 Arada 真主的意愿啊，而这个教会了我啊，凭着你的给的享受呢，那么我虽然我自己的话也在努力啊，是你的话呢是我看到我所不能看到的四面八方，是你是我超越优越了所有的这个存在者啊，在这一切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圣人呢对真主对自身的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公修办道的人呢，他是以主命的公修，就是翻译的正功的话接近真主，他又以的话愚功就是副功来接近真主，那么真主是无至高无上的主啊，任何人尽了他的全部能力呢，他不可能接近真主，除非是真主意愿他成为接近之人啊，成为净土之人啊。说至伟大的真主啊，他是永存者，他的话呢是决定所有事情的啊，所以我们的话呢又能看见又能听见，那都是真主的一种恩赐，要真主造化你没有眼睛没有耳朵，那你生下来就看不见而且听不见啊。说真主的意愿呢，他的意愿的话呢，阿罗德呢才是这个动力，才是所有的内因的这个根基啊，内因的根源，所以我们才能够的话享受到各种各样的话意想不到的恩典。所以我们真诚的穆斯林呢，从心里边就会散出一个话，一个心声，说真主啊，说这个尊大的主啊啊，无数的幔赞啊，天堂的这个匹音啊，所有的话呢无人能够知晓的知识啊，是你唯真主的话呢，你是自知的啊，说两东两西的话都是你为主的，凡是朝向之处呢，真主的本然的话呢都是无所不在的啊，只要你的话观看你自己呢，那么你就可能的话呢认识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那么万丈归主永远的话感谢真主，那么在这个万丈归主永远感谢真主之上呢，那么你这个穆斯林呢就成为了一个感谢之人啊，成为的话呢得到了真主的独慈的恩典的人啊，你从生到死的话呢都作为一个穆斯林，都以学者的话尔莱摩以为邻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像我们圣人尔萨勒姆说的啊，这个热爱知识和学者的人呢在后世天堂中是我同居的啊，还不能啊而令啊我阿莱蚂蚁啊，就热爱知识和学者的人非奥克莱提在后世的日子呢，非赞奈提买尔尼在天堂之中是与我同居的同在的。所以的话一个真诚的穆斯林呢，他经过参悟以后呢，他所见到的每一件东西见一物就会见到了真主的踪迹，就见到了真主实际存在的这个证据，那么认识了他自己呢，他就认识了真主，那这一些呢都是的话呢属于的话呢特地盖体的知识啊，如果没有特地盖体的知识的人呢，他就把它错断为举办舍勒克啊，或者是成为外来思想，那么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错误。这真主的话确实宽宏的主，确实全知的主，那么你的意念言行啊，你的所有的一些显现之处显示之所呢，在舌头上的话是泄露了你心中的机密啊，说人的舌头里边所显现的是心中的机密，你显出来的话呢是机密，那么就说它有一个泄露的地方啊，那么无论你再细小呢，那么真主的话是孤荣的啊，真主是真实的，真主是本质的，全知你的内里和全知这个所有本然的啊，说所有的本然的东西内里东西的话呢是在人类的舌头上语言上所显现啊，你就的话呢啊听啊你就看啊，你就以你自己所能显示的这一些心中的机密呢把它规范在热爱真主之上啊，你就的话呢 看到了这个机密，而且显现了你内里的一些很细小的一些这个机密，那么都是从热爱真主上的话呢显现啊。那么两个方面呢，就是喜爱者和被喜者的两个形象呢，那么他就不再看见了啊，显现的这个形象呢也就不再看见了，那么他就成为了一样的形象啊，就是喜者和被喜者呢，他就合二为一了啊。说真主有许多的语言啊，有许多的语言呢，虽然不同呢，但是的话呢，人的话呢，以真主的教言呢，以真主之间的口舌所吐出的语言的话呢，他的话呢不一定是人的语言啊。如果当人的话呢，这个练古兰经的时候，说到真主的语言的时候，虽然是用人的语言表达，但是他的话是来自真主的语言啊。所以的话呢，练古兰经的话呢，他是瓦之部，那么听古兰经呢，那么他是翻译的啊。他的定句的话呢，就在这个听和这个练里边呢，他有区分。人的话是可以借真主的话呢，这话来发言，因为人是能说话的啊。那么真主是能言的，那么人类所说的一些话呢，它可能是真主借人的口来发言啊，就是叫做天假人手啊。这中国的文化叫天假人手。比如说的话，木梭圣人，那么真主的话呢，和他的话能够消言啊，他可以的话呢，在一个真景之下呢，这个问真主啊，要求的话呢，见真主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三的话被证为平定，那么二，那么木梭圣人的话昏死了。当他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参悟到了真主的尊威，参悟到了真主的至大，那么他在认识真主上呢，他就又到达了另外的一个境界啊，就是知道了我们的养主的话呢，他是为所欲为的主啊，那么自己说话给自己听呢，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区别啊，是不是？在你我之间没有区别的时候呢，那么是自己说话给自己听啊，在内里的神秘主义的一些体验啊，和外在的一些教门里边一些法规的话呢，它两者的平衡，它的完美呢，那么它才是在今生的话呢清醒的人啊。所以对任何一个人所说的话，要看他是不是古兰经的话，他任何一个人所说的话是不是真主借人的口的话呢在说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之下呢，他就在今生的迷雾中的话清醒啊，在今生的迷失中呢，他就成为了清醒之人。那么在第四章里边呢，他的解读呢就主要是这一些。那么作为一个小节呢，就是讲到这个实体的这个自我反应，实体是一个，但自我反应的话呢，因为人的不同，层次的不同，知识的不同，认识的不同，品质的不同，可有多种的反应啊，就是一个实体有多种的反应。真主的话确实存在，那么对真主的存在呢，他在人类的品级上啊，学识上知识上层次上，那么他有不同的反应啊，有全信真主的啊，而且的话呢啊崇拜真主的，也有的话呢在真主上否认，或者是的话呢糊涂，或者是举办，甚至于的话呢是否认真主的。那么在真主造化万物这个现象之上呢，万事万物的存在的这个过程之中呢，那么认识真主呢已经是足之够矣了啊。就是自我作为主体的时候呢，那他必定的话呢就不能够认识真主，要把自己的话作为客体的情况，知道自己从何来，要归到何去呢，那么他自己呢才可能认识真主啊。永恒的话呢，自我啊直观的时候呢，认为自己就不需要的话宗见啊，就是认为自己是永恒的，但他需要什么宗见，我不需要宗见，不需要介绍。但人的话不是永恒的，他就必须在直观之下呢，知道人的话必须要有一个绳索，有一个散败部，有一个回归到达于回归于真主啊，到达于天堂的这么一个介绍，这个媒介和这个宗见。那么在万事万物之中呢，所有事物的直观之中呢，因为人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往往表现的话呢，就是把表象把直观的一些反应呢当成是真知啊，就是应当知道的东西，应该见识的东西呢，是自我主体的这个立场的时候呢，认为事物的存在，所有的事物的话自在存在，所有直观的所有的事物呢，它等义的话呢没有正确的反应啊，所以的话呢也就不能反映出这些世界的真实的情况，也就自然就不能认识真主的话呢对人类的造化 或人类的话呢，显现真主的俊美啊，造化的俊美，这个造化的完美，造化的这一些这个人为上呢，来认识这个真主。那么客观的事物呢，它有一个客观的反应啊，客观事物的本质呢，是在于的话人生自我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如果它反映一个客观事物呢，它的判断，它以它的这各方面呢，它没有这个抓住它的这个特性，没有的话考虑到相对性，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主观的判断，那么它的判断的状况呢，往往是与客观现象的话不相符合啊。特定的这个形状形态，它在自我的这个判断里边，自我的感受里边呢，它就认为是绝对的实体。它洞察一个主体啊，或者看一个客体的时候呢，它都成为了自我，就是以自我来论啊。无论是什么东西，有自以为是、自行其是、自我判断，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无论是共性的东西，还是推论的东西，还是极限的东西，那么此时呢，它都错误啊，把有限和无限都可以混淆在反映的话自己的一些这个德性里边来啊，就德性的话呢，就成为了自我，反映的东西的话呢，是表现它自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对客观主体的认识呢，就往往的话呢错误。所以要认识真主，要认识真主呢，首先就要认识自己啊，自己的本身的话呢是怎么来的啊，最后要到什么地方去，自身所显现的人为所显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俊美完美各种的这些啊万物之灵的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那么从这个地方呢，他才可能正确的认识真主。说当这个反观自身，就是反过来看他的自身的时候呢，他用来的话呢，来描述他自己啊，在直观他自己啊，在他自己的这个实体上的话呢，在他自己这个客体上来反映的话，造化他的真主的这个主体的这个存在的时候呢，那么他自身的这个局限性，他自身所具有的这些泛化甚至延伸的这些想法里边呢，他往往的话呢啊是不相同的啊，就阳光照耀下呢，那么与月球呢也就发了光啊，月球发光以后呢，那么月球的光的话呢和太阳的光都是光，都能发光，形状都是圆的，那么但是月亮呢绝不是太阳，月亮的光的话是来自太阳，那么往往的话呢认为月亮也是发光体啊，月亮的话呢也是太阳，那么就主体的客观事物上呢，它就发生了判断的错误啊。月球的话呢啊，这个没有太阳，就月球中绝对没有太阳，月球也不是太阳，除了被反射的光以外呢，月球的话没有一件东西啊，这是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反应。那么人类来说呢，它也只是一个反应，一个被照啊，它显现的话呢，也就好像是阳光的话呢照在了它的身上啊。那么月亮的话是有限的啊，它的光线是来自太阳啊。人类的话它是有限的，它是被造于真主啊，显现真主的人为的一个人类，一个代志者。那么在两者分开的时候呢，它就不存在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啊。说太阳的话呢是主体啊，它是发光体，那月亮是被照射的啊，它成了反光体，它的不同呢是根本的话的不同啊，它的同一性的话呢就是它们都发光，但这个光的来源呢是一个是被照射而反射的光，另外一个是本身就显现出发光，那么除此以外呢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所以从这个看呢，人类的一些客观事物的这个本质，对一些规律啊，对一些这个事实的这个反应呢，它的对错的关键呢就是在于自身的这个立场，在自身的站立的这个位置上啊。如果把自身也认为是主宰，把自身的话也认为是主体，把自己也认为的话是自己本身的主观意识里边就存在着人为，人类就本来就本具有这些东西，那么他在认识上呢就不能够再认识真主，而且显现出他的这个观念、他的形态、他的推理、他的判断的话呢都是错误的，那就是迷雾的一个根由，就是人类迷雾的一个根由。所以人类显现出来的话是主观的反应啊，所反映的东西的话呢是实体的这个主体啊，那这个实体的主体的反应呢，那么在人类的这个意识之下呢，往往的话可以正确或者是偏歪，也可以的话呢是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叫做即变，或者是叫做是似是而非，那么人类的认识呢就决定了人们 崇拜真主、信仰真主，还是决定的人们的话呢，这个隐昧真主，甚至于的话否认真主。那么他在论理学里边呢，就把这个认识论的话呢，做了一个这个分析，就说的话，认识论的话呢，它主要是在人类认识反应论里边的话的正确性啊，有了正确的反应，才有正确的论理。如果是错误的反应呢，那么他必定得出的论理呢是错误的。那么他的第三个问题呢，是讲这个同一主体的问题啊，就是真主是无始无终的啊，真主是实际的话存在，原来就存在的。那么所有的被造都是新生的，都是这个经过这个造化以后的话，一个变异显现的。万事万物的形态，它的差异的话呢，显现的话呢，它只是显现出的话呢，真主的这个造化的这个能为。那么在这个乃摩尔泰的经里边呢，他把这些呢称为波涛啊。就事实上的话呢，无始的话呢是所有造化的，是被造的万物的来源啊，是无始的真主造化才有万物万事的存在啊，万事万物所存在以后呢，特别人类的话呢出现以后，有了主观的概念啊，以后呢它也就可能有的话客观的概念啊，那么主观概念也存在也好，客观概念存在也好，它只有一个区分，就是正确的判断，正确的认识主体，它是属于的话呢这个偏歪的认识啊，奇变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那么就说是在无数的事物中间呢，它的概念的话呢就产生了对它反映的客观事物里边的这个复杂性的这个判断里边的概念，那么它往往的话错误啊，只有把这些概念的话呢能够正确的这个来分析的话呢，它才会得到一个证据。说海的话呢，大海是定在原有上，就原来就有一个大海啊，那么这大海在风的吹动之下呢，才可能的话呢形成波澜啊。那么这个大海的话呢，它的这个水的话呢形成的这些波澜呢，这些江河里边的水的话呢往里边灌的话形成的这些波澜呢，在客观上显现的事实的话呢，好像都是一个形态啊，也不阻碍它的这个主观的认识啊。虽然在这样的一个表现里边呢，它已经设立了一个屏障。什么屏障呢？用句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精神和实质的关系啊。通过精神的话呢，才能够看到实质啊。就认为的话，精神和实质是同一个主体啊。那么它在同一个主体下的话，建立了精神，建立了实质。那主观的论断呢，就成为了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它能够符合客观的事实呢，它就符合于的话呢，这一种这个伊斯兰的论理里边的叫做论理的方法。那么再往下说呢，就是海的话呢可以比喻作无始啊，那么波浪的话呢它可以成为有始啊。在虚无里边存在的东西，暂时存在的东西呢就比喻成波浪啊，就算有波浪没波浪，这个海的话都是存在的啊。那么就是被造的万物里边，就是人类来说，有也好无也好，无始无终的真主的话呢，它必定是存在的啊。它中介的区别呢，这是一个有无的认识的区别，是吧？有一个介绍，有一个绳索，有一个散败谱呢，人们开始认识，那么就会把这个虚无的东西的话呢定为虚无的东西的话呢，发现是存在的啊，显现了的话呢，有始有终的这些被造物的万物呢，这是一个方面。那显示了人类它的本性呢，这是另外的一个方面啊，就是我们说论证相对论的二性啊，就是的话呢称为的话呢这个有和无的关系啊，就绝对存在和相对存在的关系啊，就是有始有终和无始无终的关系啊，造化和被造化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两组关系的存在呢，它是成为了一个必然性的存在，就是无始无终啊，那么它才会出现的话有始有终啊，就是无始无终的真主的话呢，它造化的东西才会有始啊，那么它才会有个终极，有个这个结束。说自我的话呢，它有一个这个无始的泉眼啊，自我有个无始的泉，什么自我呢？就转化成无的这个境界啊，就开始了，而且的话呢，同一的话呢，终了的这个出现。就在这个地方就提醒了，无终的话呢，它这个属性的同时的存在呢，那么就证明了一个事，就是这无始无终的真主 那么万物的话是有始有终，但是也可以造化出一种的话呢，叫做有始无终的啊。比如说人类的灵魂，它是有始无终的啊。那么像伊斯兰的论理呢，从一归到一，那首尾首和尾合起来为一。那么它的论理呢，它的论点的话呢，就是证明了一个事，就是我们说时间论的问题啊。在真主的以前没有程序，没有早上，没有晚上啊，也没有怎样，也没有如何啊，也没有什么表述，也不可能的话呢描述啊。到时间的话呢，是观音的同一啊。他的推论的话呢，是无始无终的话呢，他的实有呢，这个时间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实有。那时间的话呢，他就把它分为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就是明天、昨天和今天。那么整个事件的发展呢，就是明天可以变为今天，今天可以变为昨天啊。那么都将要过去。那么时间的贯通呢，那么它事实上就存在着一个万物的话有始有终的这么一个根据，那么就自然就对应着真主无始无终啊，没有程序，没有时间，没有限制，那么这么一个推论的这个认识呢，那么就是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称为明天，把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呢称为现在，已经过的事情呢称为过去。那么这个四个方面的事情呢，它这个时空的变化呢，它一直的话往前面走，而且的话呢永远的话不可能返回。那么在这一个单一体里边呢，它的消失的这个单一体和重新出现的一些新的一些未来的一些东西呢，都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呢逐渐的话呢成为过去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混化的境界之中呢，人类自己也将要消失在怎么一个宇宙的长河里边，生命的长河里边，那么自己的意识呢也就随着自己本身的消失也将要消失。那么就感到的话呢，就真主就是一切啊，一切的话呢都是真主啊。那么就是除了真主是实存以外呢，那么无我的话呢，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存在的价值啊。就无我的话呢，要完全化出啊，就是无存之境的话呢，它才可能的话直观的认识真主，才能够的话呢直观的话呢认识什么是主体啊。自己的本身呢，它只是一个被造的一个客体，而且的话呢是在时间的长河里边暂时存在的一个生命体啊。因为自我已经消失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月亮所反射的阳光，镜子里边所反映的实体，月亮之中的话再也没有太阳的光亮啊，镜子中的话再也没有实体的存在，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反应，就形成了一个实体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啊，就是称为幻影啊、幻象啊、虚象。那么所以说今生的话呢，它只是一个幻事啊，真正的事的话呢在我后来就在后世的日子。那么现实存在的东西呢，眼看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它的证据和终极来看呢，它也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伊斯兰教认主学论理学里边的一个所含的内容。那怎么说呢，就打一个比喻呢，就是在戏台上唱戏的时候呢，唱皇帝的、唱百姓的、唱犯人的、唱平民的，都是栩栩如生。当下了演戏演完以后，到这个化妆室里边下妆的时候、洗脸的时候呢，所有一切都是空的啊。当一个人的话呢，在梦中所梦见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啊，可以哭可以笑啊，可以得可以失，但醒过来以后的话完全是空的啊。这个人活在世界上脚踏实地，什么都是真的，但死亡来临以后呢，那么所有一切都变成了假的啊。所以就叫人们的话呢，在伊斯兰教论理学叫人们认识呢，就是要认识永恒和暂存，认识真实和幻视，认识的话呢主体和客体啊，认识人类的话呢是个什么啊，人类的话只是显现了真主的能为啊，人类的话呢绝对不是主宰，人类是一个被造的一个代理者啊，一个万物之灵。那么从人类的本身呢，他就可以认识到真主。那么就是南摩尔提的这个第四章的这个解读啊。萨拉姆莱贡，萨拉姆莱贡，萨拉姆莱贡，阿莱贡。